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
北韩声称测试水底核武，南韩认为可能是假消息。
白宫表示将会极其严肃看待对伊拉克美军基地的袭击。哈马斯提出用撤军换取释放人质，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泽连斯基表示近期将会同西方国家签署一系列新国防支援计划。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警告需要提防以中共为首的专制轴心。黄金维持抗跌走势，市场分析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针对北韩日前表示北韩已经测试了一套水底核武系统的讲法，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星期日回应说，就目前分析结果来看，北韩的这个讲法很可能是夸大或者是作假，因为北韩未曾开发过小型核反应堆。根据南韩推测，若果北韩所讲的是真的，测试的应该是某种鱼类，但是以核动力推动的这种鱼类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北韩从来未开发过可适用于直径一公尺以下的鱼类小型核反应堆。不过官员亦都保守表示，在北韩未公开相关相片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消息的真假。南韩官员强调，无论北韩所讲的是不是真实，南韩和美国联合情报侦察系统都正在密切监视北韩核鱼类、潜射弹道导弹等水底武器的开发动向，并且有能力对开发基地进行压倒性攻击。根据白宫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将会极其严肃地对待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上周末对伊拉克一个美军基地发动的攻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今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攻击，使用一枚弹道导弹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强调，我们将会回应在这些局势中建立威慑力，并且追究继续攻击我们的组织的责任。他强调，你可以相信我们，我们将会对此作出极为严肃的对待。自从10月中旬以来，驻伊拉克大约2500名美军和驻叙利亚的900名美军受到几十次攻击。他们同其他联军部署在当地打击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就声称对包括星期六攻击在内的大部分攻击事件负责。该组织是一个同伊朗有关的武装团体的松散联盟，目前正在中东地区进行各种骚扰突袭行动。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他拒绝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所提出的释放人质条件。内塔尼亚胡指出，哈马斯要求我们结束这一场战争，由加沙撤军，释放所有的杀人凶手，来换取我们的人质获释。他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的军人将会徒劳无功，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就无法保证我们公民的安全。他表示，穷凶极恶的哈马斯所提出的投降条件，他将会完全拒绝。同时他再次强调，他将会坚持多年以来阻止建立会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的巴勒斯坦国。对于两国方案，拜登总统19号曾经表示，他正在同内塔尼亚胡商讨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并且说其中一项做法包括建立一个无自己军队的政府。不过双方到现在仍然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表示，他预期由1月到2月份，乌克兰将会同西方国家签署一系列新的国防计划方案。泽连斯基在一个晚间视像谈话中说，
我们正在同合作伙伴准备新的协议，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双边协议。他表示一月同二月应该会有相关结果，目前已经有具体日期，届时可望会有强而有力的新协议出现。不过泽连斯基并未透露他期待签署协议的国家有哪些。他已经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忙于穿梭国际外交，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援。而英国这个月较早时候表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将会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增加到25亿英镑。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星期亦都表示，他将会在2月份前往乌克兰确定双边安全保障协议，并且提供更先进的武器给乌克兰，包括远程巡航导弹在内。近日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警告，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将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咁亦都将会鼓励习近平占领台湾，同时亦将会加强在中共领导下有俄罗斯、北韩同伊朗加入的专制轴心，并且将会削弱美国同欧洲之间的联盟。拉斯穆森陈述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理由，同时敦促自由世界对抗以中共为首有俄罗斯、伊朗同北韩加入的专制政权的推进。他强调，虽然我们都知道资源总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世界民主国家占全球 GDP 60% 以上。如果我们站在一起团结一致，我们就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指出，有些声音认为欧洲应该扮演更独立的角色，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调解，但是这将会危险削弱跨大西洋联盟。我们应该同美国站在一起，那就是利害有关的地方。针对黄金价格在过去一年持续保持强劲， Money Metals Exchange 公司 CEO Stephen Gleason 近日预测黄金市场在今年有望再创新高。他表示黄金价格的升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和美元走势。他认为美联储在去年秋季停止加息，预计将会在今年较后时间转向货币宽松政策，那对黄金和其他实物资产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全球黄金储备最高的前五名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俄罗斯。世界黄金协会亦都表示，各国央行持有黄金储备是因为黄金具有安全性、流动性和回报特性，咁系央行嘅三个关键投资目标。而持有黄金亦都可以令央行进行交易，分散持有量，并且将黄金用作抵押品等。2022年各国央行总共购买咗1136吨黄金，创下历史纪录。
沙克尔安全担忧加剧，布林肯出访非洲。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或将提新疆、西藏、香港问题。川普民调领先克利，新州初选胜券在握。中企青岛三场的子公司哈科突遭美国国安搜查。加拿大将展开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令中国不安。日本登月成功，但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出了问题。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2号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非洲西海岸之行，试图在沙克尔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情况底下，对同美国友好的民主国家展现支持。布林肯首先将访问佛德国共和国，然后是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个将是布林肯十个月以来首次访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此之前，他一直致力于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外交努力。几日之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亦都访问了科特迪瓦。 美国认为中国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长期竞争对手。在过去20年间，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卿莫利菲表示，布林肯将寻求在各个方面协助各国强化他的社会，防止我们在沙克尔地区看到的恐怖主义威胁扩大。拜登政府去年宣布了一项十年计划，鼓励贝宁、加纳、几内亚、科特迪瓦和多哥的稳定以及预防冲突。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23号针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审查的时候，中国打压公民自由、镇压新疆、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等议题预期将被提出。北京可能在例行性的普遍定期审议上面临严厉审查，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审查。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每四到五年必须举行的人权纪录检查。一名西方外交人士说，追究中国的责任非常重要，可能被提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中国被控抹杀西藏文化认同，到香港在爆发民主抗争之后，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借此镇压异议人士。多数焦点仍然将放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情况。中国被控关押了上百万名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共和党第二场党内初选将在23号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随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且支持前总统川普，这一场关键初选剩下川普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两个人之战，亦从去年夏天群雄并起态势逐步地定为川普独尊。CNN 和新罕布什尔大学针对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民调预测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50%， 海利是 39%。自从一月初 CNN 新罕布什尔州大学上次民调以来，两个人支持率都有上升。目前川普和海利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民调中都获得了自从2021年以来的最高支持率。多数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共和党人对川普有好感。在新罕布什尔州有约三分之二的德桑蒂斯支持者将川普视为第二选择。中国汽车零件制造商青岛三厂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涉嫌逃避关税。据位于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月21号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礼拜对青岛三厂设在俄亥俄州的美国子公司执行了搜查令。这家公司是一家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指控他进行贸易欺诈。根据了解，青岛三厂输美产品需要缴纳 25% 的关税。但公司方面为了降低税务成本，已经加快在泰国的生产速度。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拉胡德痛斥这个公然的贸易欺诈案件对美国制造商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据了解，拜登政府延续前总统川普2018年对中国额外征收的多种产品关税。中国目前亦尚未履行2020年和美国达成的贸易承诺，譬如增加美国产品的购买量。加拿大即将展开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加拿大广播公司20号报道，交国驻中国大使梅善林表示，这项调查将在1月29号举行初步公开听证会，为期几个月，将涵盖从假信息到间谍活动等。其中很多问题可能会被中国带来负面影响。梅善林指出，这项调查将令到中国政府相当不安，但却是理清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的重要一步。他说，加方曾经和中国官员进行几次艰难的对话。中国一再否认任何有关外国干预或间谍活动的指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保持弹性，并且确保强大的民主制度准备好抵御来自任何地方的威胁。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之前表示，加拿大正深受中共干预之苦。今个月晏一啲嘅时候，即将展开外国干预调查听证会。台湾点样抵御中国嘅假信息同认知作战，可能会被攞嚟讨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今日表示，在它的月球阻击手探测器20号成功着陆月球接近3个钟头之后，已经将探测器关闭，好令到它太阳能板发电功能恢复。在这个之前，日本登月成功，但是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出现了问题。JAX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未来阳光从西方照射到月球，我们认为有可能产生电力，而我们目前正为恢复工作进行准备。这一枚探测器由于精准的着陆能力而被称为月球阻击手，它令到日本成为全球第5个在月球实现远着陆的国家。月球阻击手的正式名称是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JAXA 表示，在电源关闭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在降落期间以及在月球表面所获取的技术和图像数据的传输。JAXA 说，这个机构正准备在今个礼拜进一步公布这一项任务的结果以及月球阻击手的状态。
上将全盘交代令习近平惶恐不安，失去信心。中国去年监禁44名记者，全球最多。中国医保呃人入局。河南学校火灾，13名小学生遇难。浙江将器官捐赠知识编入高中课本，被批无耻。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军队这一轮大规模清洗已经引起国际关注。最新消息说，习近平带动干戈的源头是中共战略支援部司令员具乾生。他令习近平忽然发觉自己处于两面人重重包围之中，恐惧之下就出重手。在最新一期的精英论坛，旅澳法学家袁洪兵说，据中共体制内人士透露，具乾生是被整肃的重点人物之一，因为他被认为是两面人，在政治上绝对不忠诚，而具乾生现在认罪态度特别好，交代得特别彻底。据说他将私下对习近平不满的一些说话全部讲出来，结果习近平忽然发现自己处于两面人重重包围之中。中共军改之后，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五大军种的将领都是由习近平亲自提拔，但是现在这些习家军不单止对他不是绝对忠诚，私底下对他是绝对不忠诚，这令习近平恐惧不安，吓出一身冷汗，这是他展开这次大清洗的关键原因。这一轮军队整肃风暴由去年下半年持续到现在，国际媒体都特别关注。美国之音两个星期之前根据中共已经公布的消息统计说，过去六个月内已经有至少15个中共高层将领和军队主要官员被清洗。香港星岛日报这个月初公布更惊人的数据说，在这一轮的整肃风暴，被曝光的9个落马将领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涉案的上将有7个人，少将级以上至少30几人，至于司级干部那就更多。星岛日报提到，传出涉案的上将当中就有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乾生。具乾生还缺席了1月8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共20届中纪委第3次全会。在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俄乌、以哈开战、红海冲突规模可能扩大的背景下，各界都关注，作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核心，中共出现军队大整肃将会对全球有什么影响。华府智库盖茨通研究所资深学人张家敦认为，习近平要晋升主战派将领，
好多军头被撤换的原因之一是不愿意作战。习近平要找真是准备好作战的军官，咁暗示中共想拉美国落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张家敦警告，1930年代多场不同战争分别开打，最后合并成世人周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的动态今日已经存在，完全有可能爆发全球冲突。张家敦预测东南亚的军事冲突会将西方国家卷入。不过另一个中国通，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志远对彭博社表示，这种大清洗意味着习近平担心不能够依赖军队的人力和装备。他在未来几年考虑进攻台湾的时候都非常忧虑，缺乏获胜的信心。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 CPJ 18号发表关于2023年记者被监禁的情况。中国监禁记者人数达到44名，再次位居全球榜首。报告提到2023年中国监禁的44名记者之中，有19人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其中有五分之三都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或者颠覆国家政权。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保护记者协会总裁金斯伯格表示，中国监禁的记者之中差不多半数都是维吾尔人，由于中国的资讯不透明，这个数字可能是被低估。中共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关押维吾尔族的情况由2017年开始陆续被国际媒体报道，但是中共政府就一再否认存在这样的事实。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迪里夏提20号向本台记者王善表示，新疆在教育营的消息都是由那里走出来的维吾尔人泄露的，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但是在当地没有任何记者能够报道这样的消息。中国扩大监禁维吾尔记者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目的就是防止外界了解更多真相。维吾尔新闻工作者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涉及到当地的一些敏感问题而被监禁，甚至失去自由，因为当局担心的是他们所推行的任何系统性的这种极端政策镇压和隐瞒维吾尔系统性的种族迫害，被记者曝光，给外界了解更多，中国不愿意给外界知道相关的资讯。迪里夏提说，维吾尔族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受到极大的限制。他说维吾尔的新闻工作者目前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客观公正地报道当地的现状，维护记者职业道德而为此付出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第二就是违背记者职业道德的准则，在恐惧中求生存，所以说维吾尔记者目前所遭受的中共系统性的这种广泛镇压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迪里夏提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记者的人权问题。他说，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强硬措施来追究中国对维吾尔记者犯下的暴行。近期中国有关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年减2500万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多地政府已经宣布延长今年的参保限期。资深财经媒体人认为，中国的医保根本就是个庞氏骗局，提醒年轻人不要参保。虎臭网发文分析说，民众主动放弃医疗保险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收费过高超过民众承受能力，二是保障不足，群众感受不到参保的好处。来自福建宁德地区的刘女士说，今年村里面很多人都说不想交保险费，交不起，如果一家十口人一年要3000多元。来自中国河北村的黄君平也都退出了医疗保险。 他说医保最开始推行的时候每年只是交10元，看病最高可以报销20000元，那阵时的医保总算是有点用，但是现在医保价格加到每人300多元，不看病的时候钱就白交，要看病的时候各种药费和检查费都特别高，医保就是等于呃人的东西。他举例说个仔有一次有病做了检查，然后拿了一些药，就是3-5元的平价药，结果在医院就花了700-800元，医保根本起不到作用。来自河北保定的于先生也都多年没交医保了，因为保费越来越高，报销比例就很低，但是在村委会的压力下他还是参保。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说，参保人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人数越多整体来讲你的保障力度就会越大，现在陆陆续续有人退出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会导致医保体制崩溃。旅美资深财经媒体人王剑就认为，经济下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暴跌，很多地方政府已经破产，医保社保自然亦都随之处处面临爆煲。好多民众都不满整个医保的报销不透明，根本不清楚内容和程序，甚至每个月退回到医保卡的金额都不清楚。王健表示，医保不透明是政府故意这样做的，中国的医保就是个庞氏骗局。他分析说，如果购买商业保险，投保人支付的费用可以获得的利益都是白纸黑字列明，稳定可靠，而中国的医疗保险费用是逐年增加，回报亦都不确定，你10年前报销的比例和范围和现在都不一样，而且它可以任意修改，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保护你的。中国人口数量已经持续下降趋势，未来医保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所以他最后建议年轻人不要交医保费，因为最终会拿不到回报。河南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的建山铺村英才学校19号深夜发生火灾，13名小学生遇难，附近的目击者说当时火势很大，浓烟滚滚，好远都能够听到学生嗌救命。火灾发生在夜晚11点，遇难者都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目前所有在学校的学生都被家长接回屋企。一位学校毕业生对杨子晚报说，学生夜晚睡觉的时候宿舍是锁住的，发生火灾的时候学生都走不到出来。英才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学校2个星期放一次假，事发这一日咁啱是星期五，大部分学生都回了屋企，剩低10多个细路留低在学校，因为屋企比较远或者父母出外工作，没想过竟然发生火灾悲剧。网民纷纷议论说，宿舍上锁，学生都无法逃生，监生烧死，真是惨，谁来负这个责任，怎样向家长交代，学校存在安全隐患，机制不健全，迟早出事。今次同河南武馆火灾事件一样，道门被反锁，学生出不到来。近日中国大陆网络消息说，浙江省将人体器官捐赠编入了高中教材，引发质疑。网友说，器官移植的公体需要生的，好恐怖。1月19号在大陆微博流传的影片，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曹燕芳说，给人体器官捐赠知识进入学校，等年轻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窗口，能够珍惜生命，关爱生命，捐赠造血干细胞和器官，并且说这部分知识经专家评审之后已经纳入浙江省高中1年级和3年级的人自然社会教材。有网友怒斥说，太可耻了，终于将手伸向单纯善良的学生，穷的翻不起学的没人理，病的没人理，这种他们就要理。还有网友说，器官移植的公体需要生的，好恐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就事件曾经向新唐人表示，中共为了掩饰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同时亦都为了掠夺民众的器官，诱惑学生自愿捐赠器官。汪志远表示，长期以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追查国际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已经取得直接证据66份，铁证如山，中共无法抵赖。中共狡辩话用了死囚犯的器官，但是中国每年被判死刑的人数只有千几人，而中共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人数每年高达17000人。中共又讲大话，话是中国人自愿捐赠器官的。汪志远话，中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活摘杀人体系，已经成为黑色产业链，不单止为中共高官续命，而且在全世界贩卖器官，因为利润巨大，中共这一套体系是不可能停止的，贪念只会是越来越大，活摘的对象开始伸向普通民众，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目标。他强调，在中共的统治下，那些本应对人类生存和健康带来好处的领域，包括食品、医疗、教育，最后都变成对人造成危害的地方。中国民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越来越丧失了基本道德判断能力。中国社会一切乱象的背后原因都和中共打压善良、摧残信仰、毁坏道德有密切的关系。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腹背受敌，莫迪和米莱签署历史性协议；美军又一波打击，击毁胡塞代发反舰导弹；小外甥一手好牌还得稀烂，被删帖涉嫌肉袭；同女主播偷情，四川佛教副会长被撤政协委员资格；全河泽化工厂连环大爆炸，官方方称粮仓；马骝拖家带口在苏州街头闲逛。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不错，下次还会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亦为他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啊，即係見廣告啦，呢個 YouTube 你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嚇，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寶唔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食療補充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顯著提升肝臟同腎臟功能。三高代謝寶係更天然、更健康嘅選擇。详情请见网站健康520。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人会为你答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腹背受敌，莫迪和米莱签署历史性协议。一直以来，印度的锂多数是从东方大国入口，而阿根廷的锂出口又都是东方大国。如果他们两个一合作，东方大国就被截胡，颇有腹背受敌的意味。在今个月15号，一间印度矿产公司就宣布和阿根廷企业签订协议，在阿根廷开采锂矿资源， 印度公司将收购阿根廷的五个里鲁水区块用于勘探和开发。该协议由印度公司和阿根廷卡塔马卡省一间国有矿业和能源公司签署。印度的联合煤炭部长乔希称该协议对印度和阿根廷都具历史性意义。他说，我们正是谱写双边关系新篇章，这个不单止将在推动可持续未来的能源转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将确保印度和阿根廷的韧性和多元化，保障印度各个行业至关重要的关键和战略矿物供应链。近年来，锂作为电动汽车和储能系统的关键材料。该协议由印度公司和阿根廷卡塔马卡省一间国有矿业和能源公司签署。印度的联合煤炭部长乔希称该协议对印度和阿根廷都具历史意义。他说，我们正是谱写双边关系新篇章，这个不单止将在推动可持续未来的能源转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还将确保印度和阿根廷的韧性和多元化，保障印度各个行业至关重要的关键和战略矿物供应链。近年来，锂作为电动汽车和储能系统的关键材料，印度迫切需求寻找锂资源，为实现国家能源独立和减排，莫迪将目光锁定南美重要资源国家阿根廷。阿根廷有丰富的盐湖型锂矿，特别是它位于锂三角地带，在全球资源位置相当重要。美军又一波打击，摧毁胡塞代发反舰导弹。美军在今个月20号在亚丁湾地区击毁了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一枚代发射的反舰导弹。这个是继礼拜五对胡塞武装新一轮打击后，美军又一次即时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声明说，为继续保障航海自由和海上船只免受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0号当地凌晨约4点下令对胡塞一枚反舰导弹进行空中打击，该导弹正是瞄准亚丁湾并准备发射。在19号，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说，美军对胡塞武装目标开展新一轮袭击，向胡塞的反舰导弹发射器开火，这个是过去一个礼拜美军第四次发动打击。当日较早时，胡塞声称对美国一艘船只发动导弹进攻。在20号，路透社根据也门和伊朗多个消息源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多名指挥官在也门现场指挥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发动攻击，不过该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朗外交部否定。消息来源说，这些指挥官为胡塞提供具体方案、数据、作战计划，并决定每日攻击的船只目标。拜登政府在17号宣布将胡塞武装重新列入全球恐怖主义名单，切断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上个礼拜，美英两国对胡塞组织发动空袭，包括袭击也门境内近30个目标。小外甥一手好牌玩得稀烂，被删帖涉嫌肉袭。近日，一个大陆网民分享自己的小外甥玩牌的经历，说小外甥不识玩，但拿了一手好牌，玩得稀烂，结果这个贴文被微博删除。网民怀疑微博派涉嫌肉袭惹麻烦。在16号，大陆微博网民亨利博士发帖说，想起以前一个片段，就是他和小外甥玩牌那阵，但偏偏拿到一手好牌，有两个king、四个底，结果小外甥先掉king出去，吓了大家一跳，就又将四个底分开，一个个掉出去， 厉害吗？最后望住一堆连唔上嘅3579法外，唔知问题出喺边。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录嘅网民评论话：你呢个外甥系咪姓习？好彩剩低嘅系3579，如果剩低8964，估计连微博贴文都发唔出啦。大家都知佢喺度讲边个？你嘅外甥都系清华校友，外甥系小学生系咪？你嘅外甥真系厉害，咁细就清华博士，12年咁好嘅牌打成而家咁，一般人真系做唔到。之后呢个贴文被微博删除。喺2022年8月，香港01发表一篇文章《邓小平诞辰118周年》，暗批习近平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文章话，邓小平在世嗰阵，就总系有人嘈话要同美国全面对抗。邓话：我系识打桥牌噶，唔好以为你有四个倾就好犀利，唔好忘记人哋有四个烟。在2021年4月17日，前中共官员王友群在大纪元发表评论说，习在对世界形势、对美关系、香港和台湾等问题上一系列重大误判，导致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在2022年12月3日，在品聪网站有人发问说，习究竟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抑或接到手就是个烂摊子？网民话：一个烂牌手接到一手烂牌，但自己觉得是好牌，烂摊子，但他继续将牌打稀烂。共产党这个体制注定总有一日会变烂摊子。当下的中共咁啱在转衰嗰阵，瞬间遇上了习。同女主播偷情，四川佛教副会长被撤政协委员资格。近日中共四川佛教副会长释照杰因行为不端等原因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之前媒体曝光他同一名女主播发生关系，被敲诈320万。公开资料显示，释照杰曾兼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蒲江县佛教协会会长等职位。据多间绿媒之前报道，释照杰同一名女主播发生关系，被敲诈320万人民币。四川雅安市明山区法院去年11月开庭审理一宗敲诈案，起诉书中称，女主播蔡某同佢嘅丈夫钱某平时喺网上直播推销红木家具。在2020年底，张某即是释照杰在直播间选购红木家具嗰阵，同蔡某相识并保持联系。在2021年2月，蔡女同张某在四川成都一间酒店发生关系，钱某发现两人不轨行为后，了解到张某身份，然后要求妻子再约张某到福建见面。同年4月23日，蔡女约张某前往福建省仙游县一间温泉度假酒店，钱某借机偷拍妻子同张某两人发生关系的影片，之后以网络曝光要挟向张某勒索320万元人民币。警方说，张某在支付钱财后，因担心继续被敲诈，于是选择报警。雅安警方到达现场，将钱某、蔡某捕获，之后两人被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释照杰因偷情被撤政协委员资格，网民纷纷嘲讽话：党领导的花和尚令法门混浊不堪，魔子魔孙转世，祸乱佛教。事实上，中共佛教协会会长同寺院大和尚爆出性丑闻早已不是新鲜事。最典型的是中共最高级别的大和尚，中共佛教协会会长释学成，在2018年被人举报利用简讯和多种手段精神控制和性侵出家女弟子，同时还涉及其他违规和资金流向不明的问题。 但事发至今，中共对释学成性侵案的调查未有任何结果，只是免去他担任的所有职务。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2015年被媒体曝光嫖娼被捕，包养北大情人，私生子在德国，还有几十亿海外存款等黑幕，但释永信至今亦没有受到任何调查，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务。全河集化工厂连环大爆炸，官方方称粮仓。在今个月20号，山东菏泽鄄城县大念镇附近发生大爆炸，网络热传是化工厂爆炸，伤亡惨重，附近村庄都受损，官方宣称是废弃粮仓，当地网民就怒斥讲大话。北京时间20号晚，在大陆的社交媒体传出大量影片，显示鄄城县大念镇一间工厂爆炸，一片大火，工厂疑似被夷为平地，附近路上满是碎块。当地网民热传在晚上8点左右，大念镇化工厂发生连环爆炸，之后引发大火，据称爆炸地点是黄菜园。影片显示爆炸非常猛烈，邻近一个村庄全部遭殃，有些人屋企大门和窗户被震碎，有些人屋企散落不明物体。还有影片显示工厂一段工字杠在爆炸中飞出，插入厂外的树干，足见爆炸的威力。在21号凌晨3点，党媒连夜发出通报，宣称在20号晚上7点48分，鄄城县一个废旧粮食仓库发生爆炸。不过很多网民质疑粮仓存啲乜嘢，爆炸威力咁大，当地网民纷纷斥责官方故意讲大话。有人话假嘅，粮仓喺爆炸嘅路对面。仲有网民话确实系化工厂爆炸，因为佢嗰边有个亲戚发视频俾佢，关键系佢亲戚仲喺爆炸工厂前面。有网民怒斥咁惨仲封锁消息，大陆抖音短视频平台可以发现多个相关嘅热门搜索关键词，包括鄄城县化工厂爆炸、大念黄菜园爆炸等等，但相关影片不断被官方消失。还有当地网民感叹话，菏泽周围都是化工厂，一年爆炸好几次。马骝拖家带口在苏州街头游荡，近日苏州市区多地有马骝出没，多个影片显示苏州上方山的山脚下有马骝顺住行人路过马路。苏州科技大学石湖校区附近有10几只马骝拖家带口上街玩。吴江区某小区有马骝沿住落水管爬到33楼，成班马骝在苏州街头游荡的影片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有网民说猴哥是不是落山过腊八节，居然从上方山跑到吴江，果然是江南何处好，落居在吴江。与此同时，亦有部分网民表示担忧，这么多马骝在街上伤到人怎么算。公开信息显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亦即是苏州市植物园，位于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在今个月20号，六媒联系到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跑落山的马骝是野生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归景区所有。发现猕猴跑出去后，他们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上述工作人员介绍说，猕猴具一定攻击性，出于对游客安全的考虑，平时若有猕猴出现在景区内部，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日常巡逻，通过广播和文字告示等方式对游客进行提醒。 呼吁大家唔好走去喂，以免被误伤。苏州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人员介绍话，猕猴出现嘅地方都系离上方山较近嘅区域，当地野生猕猴繁殖较快，周边区域出现猕猴实属正常现象。而因为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他们所能采取的相应措施有限，只能以引导为主，一方面在相关路段巡逻，一方面提醒公众不要投喂。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小外甥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戳边个痛点？英国话俄罗斯利用冬季加强前线攻击，却损失飙升。扬言报复，俄罗斯威胁没收国内外企资本。近期，一名中共网友分享同小外甥玩牌的经历，话小外甥唔识玩牌，一手好牌却打烂晒，贴文好快遭到微博删除，呢件事引起网友热议。16号，微博网友亨利博士发帖话：谂起我以前讲嘅真嘅段子，同小外甥玩牌，佢唔识玩，但系却攞住一手好牌，有两只 king 四只碟，先将 king 掉出去，吓咗大家一跳，又将四只碟拆开，一个一个掉出去。最后望住手上一堆连接唔到嘅3、5、7、9个牌发呆，唔知道问题出响边度。对此，中国数字时代摘录网友留言话：你个外甥系咪姓习？系小学生？你外甥厉害啦，咁细个就系清华博士。大家好似都知道佢响度讲边个？贴文辱华啦。仲有网友周凤话：好彩剩低嘅系3、5、7、9，如果剩低嘅系8、9、6、4。估计连微博段子都发唔出嚟。近年嚟，有唔少评论指出，由于中共党魁习近平对中美关系、香港、台湾、俄乌战争等问题嘅误判，将一手好牌打烂晒，响国际上日益孤立。中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去年12月曾撰文指出，点样处理同西方，尤其系美国嘅关系，是中国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胡伟强调，80年代以后，中国之所以大踏步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揸住了美国主导的第三科技革新历史机遇。当前世界第四次科技革新初露端倪，而且仍然由美国引领，中国能否继续融入，是能否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如果主动或被动出局，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然正在关闭对中国科技输出的大门，欧美各国设置了科技禁令以及贸易限制，防止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扭曲市场影响海外的正常贸易。另外，中共和印太周边国家的冲突亦不断升高，令到印度、菲律宾、台湾、越南、日本政府向西方靠拢，疏远了中共当局。习近平政府日益陷于这些国家形成的包围网。分析认为，这个显然同习近平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以及战狼外交政策密不可分。法国巴黎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高敬文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民族主义非常具有进攻性，是进攻性的民族主义。高敬文分析，之前首先是1989年六四事件和冷战结束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再受欢迎，为了寻求对中共的支持力度，北京开始用所谓民族主义来替代马列。其次，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亦助长了北京的野心。但是反观而家，中国网上的民族主义虽然震天动地，但真实民意是很多人对政府、社会的不满无法表达。X 平台统计显示，仅在1月1号到18号期间，全国各地至少爆发20宗群体事件，维权人数达到几千人，原因包括企业卷款走佬、物流卷走客户代收贷款等等。 同时社会上的恶性事件频发，导致中国老百姓人心惶惶。在小外甥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贴文的评论区，有大陆网友评论说，十二年咁好的牌能够打成今日咁样，一般人真做唔到，唔识玩就落嚟。1月21日，英国国防部声明话，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利用冬季的气候加强响乌克兰前线的进攻行动。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数据表明，过去两个星期俄军响前线的进攻强度在稳步增加。英国国防部在发布会上说，俄军可能在利用冻土的条件在乌克兰各地调动装甲车。商业内幕引述乌克兰第110机械化旅炮兵侦察指挥官特伦的话讲，俄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从不间断，如果我们一日内用无人机杀死他们40到70人，第二日他们就会恢复兵力并继续攻击。但是俄军不断增加的袭击正在导致其军用车辆和人员遭受巨大损失。报告说，从1月14号到1月18号，俄罗斯的军用车辆损失增加了 88%， 坦克损失增加了 95%， 同期俄罗斯伤亡人数亦增加了 15%。 英国国防部指出，俄国越来越依赖高风险的正面攻击或人海攻击，试图压倒乌克兰的阵地。而在春季，俄军可能试图使用春季解冻的黎宁季节之前推进。到了春季，东欧部分地区的冰雪就会迅速融化，变成厚厚的泥浆，就会使行军变得极其困难。而乌克兰就会面临这个问题。报道指出，美国提供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可能在黎宁季节的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哈德逊研究所智囊团前兼职研究员格林威说，艾布拉姆斯坦克是为这种环境而设计的，几乎任何车辆都有可能无法通过泥浆，但是事实上艾布拉姆斯最有能力应对这种环境，比现在的任何其他履带式车辆都要好得多。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告诉媒体，乌克兰 F-16 飞机的首次飞行正在进入正轨，飞行员和工程师都在做训练和准备，承诺提供 F-16 的国家会兑现承诺。我相信今年我们将见证 F-16 首次在乌克兰赢得空战。俄罗斯宣传媒体威胁说，因为俄罗斯的资产被欧美冻结，西方企业可能会损失高达2880亿美元。之前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同意在2月底左右的正式会议上，没收俄国在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城市冻结的部分3000亿美元资产，支出准备在俄乌战争两周年之际，将这笔资金用于援助乌克兰。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俄新社扬言，若果支出集团没收俄国资产，俄方将会侵占西方在俄罗斯投资的企业的资本。报道引述俄国统计指出，直至2022年底，欧盟、G7 国家、澳洲和瑞士对俄国经济的直接投资达到2880亿美元。其中983亿美元属于塞浦路斯，501亿美元属于荷兰，173亿美元属于德国，166亿美元属于法国。此外还有英、美、日、加等国的企业在俄罗斯有数以10万美元价值的投入。如果俄国境内的资本遭到没收，这样各国企业的投资将会受到重大损害。此前英美多国多次警告企业关于俄国市场的运营风险，并且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令，但是政府并没有强制要求企业离开俄国的条款，包括百事等公司仍然在俄国保留着业务。俄罗斯现在有可能将境内外企资本收为国有来维持生存，但是外界仍然认为欧美国家将有可能宣布转移俄国被冻结的资产，并且将其用于援乌。美国负责乌克兰经济复苏的特别代表普利茨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 他说没收俄国资产需要所有拥有此类资产的国家做出集体决定，这个需要时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